到我们的洋葱蒜蓉烙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26期啊，第26期哈，我们这一期的嘉宾还是和第25期他们的第一炉香这一期的嘉宾是同一位，就是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在电影方面攻读博士的小龚同学。那我们第25期呢，他们的第一炉香这一期哈，我们更多的去讨论了原著是张爱玲所创作，然后电影是许鞍华导演，然后我们在电影这部电影里面讨论一些我们各自的想法，我们对演员啊，对情节啊，这样的一些想法。那是这一期呢，我们可以在喜马拉雅、 Spotify 还有小宇宙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听到。第26期呢，第一炉香这部电影呢，在我们第26期里面就没有那么多的戏份了。那第26期我们更多的讨论了通过第一炉香这部电影所引发出的更多的一些话题，比如说这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一些人就会发一些关于比如说性张力啊，他们看某片子，然后就会发现哎，这有性张力，演员之间有性张力。我觉得性张力这个词最近在这个影视剧圈非常火哈，小龚同学他有自己关于性张力或者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之后我们的思维又发散，比如说我们又发散到了他在做他的创作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艺术真的是不分家，我们在音乐上面也会有这些问题。然后后来呢，我们又讨论了关于电影营销，关于烂片，好多好多好多。就这一期听下来不会有我们往期的那些讲故事啊，然后讨论一些情感话题啊那么的狗血啊，那么的刺激，但这一期就是满满的都是知识点可以记录下来。而且我真的觉得小龚同学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就是他提到了一些什么符号学呀，什么就是哎呀那些高大上的词汇，我当时我跟他录制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记笔记，就非常开心的跟小龚同学一起来录这一期嘛。我们最后呢有讨论拥有小众观众的艺术家的一些出路，比如说电影里面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文艺片，对吧？然后包括我的这个专业哈，作曲，然后是新音乐作曲，我们从事的都是拥有小众观众群的艺术创作嘛。那我们之间的一些现实问题呢，就是也在这一期里面有稍微的讨论了一些。我们承接着上一期以性张力为开始哈，我们讨论了一下在电影里面的性张力，然后之后也会听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话题，对，然后希望你们听得开心。现在我们就进入吧。
也不是说每次有性张力就是一定有爱情了。
对，想要表达出性张力的话需要点什么？
我不知道哎，我也不是演员。
嗯，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比较需要一些，一方面当然演员两个人本身很重要了。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是那个过春天。
没有哎，但我知道这部电影。哎，谁演的来着？
过春天是张扬和那个黄。
我为什么知道这电影，是因为我不是有的时候会看那个综艺嘛，然后他们提到了这部电影，说这部电影很好。
哦，黄瑶这个演电影演得很好。他们就是有一场戏，因为黄瑶那个女主演的是一个水客，就是香港和深圳的那个关卡夹带手机的。
嗯哼，
在最后男女主他们两个有一场戏，女主说要做一场大的，然后男主就用这个胶带把这些手机缠到了他的腰上。他们那个声音是用了，就是有一种类似于 ASMR 的那种，就是他在突出他的高频的一些细节，然后把他的效果放大。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挺启发我的，张力就是一种要把两个人的内心外化的一种东西，就是我要把这种信号外化出来。 ASMR 正好是你的听感外化成了一个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听到的东西，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个的实现方式是一致的，所以能够营造出他们两个之间有一种性张力。但是那场戏其实怎么说，他们想要营造这种张力，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不管是审查也好还是公序良俗也好，因为那女生很就是她演的角色很小嘛，就不到18岁，高中生，
16岁，
她其实不太适合就是真的去表现这些性啊什么的这些，所以他用一种很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暗流涌动，就是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然后说至于性张力怎么用声音或者是怎么用摄影去表现，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这种心情想办法去把它外化吧，就比如说有时候可能用一些主观的视角呀， 或者是一些比较迷幻的灯光啊，就是整体的氛围还是很重要的。就这样听起来很虚，但是我觉得还要
没有没有，我觉得听到了很多干货。你的那一句内心外化，我写下来，并且我画了个圈，然后还放了两个感叹号，这个词真的很棒，我真的觉得他很棒，他一下点出来了，确实应该是内心外化。我自己创作哈，突然想到我自己的创作，对，也是这样，我也在做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内心外化，我觉得这个词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本科硕士写论文毕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将内心外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在我们的想法来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其实我要搞艺术，我要创造这个电影，我就是想把我的内心外化出来吧。但是内心外化这个问题就其实被我的很多老师批评过，虽然我尽量不这么写，但是基本上每一个人会说我要把我的内心外化，然后老师就会问你怎么外化，你这个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可以衡量的标准，就是情绪怎么能把这个情绪外化出来。但其实没有人能够回答得出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目前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就是你在创作里可以这样想，然后就是比如说我创作里我想我要把我内心的想法外化出来，或者说是我借用一些人体的一些比如说心理声学呀什么这些东西把我的内心外化出来。
我不知道你具体要外化什么东西，但比如说如果我们外化一种情绪，我觉得这个是很至少可以达到的。我们如果想要外化内心外，比如说我们内心外化一种怎么讲，我先讲的话是这样讲，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世俗人大众普罗大众他们都认可的一些形式去外化内心。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想要外化我内心悲伤的情绪，通过声音我可以用一些，当然我现在写的是无调性音乐了，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小调音乐，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比如说大提琴，我们可以用这些乐器，然后或者小调性的音乐，就是它本身它的调性就是比较偏暗的。然后这时候灯光，所有人都会知道蓝色代表着某种程度上的忧郁。我觉得就是你看你要外化什么东西，如果你想说我外化一个我今天吃了咖喱，然后你又不想通过电影外化它是咖喱，这个是挺困难的。但你想外化情绪外化性张力，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刚才也说了，通过一些灯光，比如说我之前看一个电视剧叫《生活家》，然后里面有一场戏，所有人都说很有性张力，我没有感觉到性张力，但我确实觉得很暧昧。就是男女主他们坐在那个就是胡同里吃烧烤，然后那个因为是黑的晚上，然后灯光只有那么一个路灯是暗那种暖黄色。当然女主是文琪，她演得好，她真的演得好，人家那一个眼神就知道她渴望这个男的。我们说电影的话，说表演的话，他就可以女主角，你就要确实你要至少会用眼睛说话，你不一定要长得漂亮，但你要会用眼睛说话。他用眼睛就告诉你他要这个男的，那个灯光一放在那儿都不需要音乐，看着你就知道他俩彼此想要对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外化的。
他不是说心情外化是一种不可能的东西，而是说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用我们能够在社会认知中形成一种相对比较固定的能指所指关系，这个其实就是符号学嘛。我要在电影里用符号学的方法去创作，会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我是否会重复我之前的创作。
哦，
重复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重复当然不好了。我要创新，我要有新的东西出现，才是真的说我这个东西在发展，或者是我在突破我自己。我觉得符号学和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比如说小调代表着悲伤，这种是我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是想要批判的。但是在真的创作中，我觉得没有人可以。
我在学术上我也会批判，我不认为小调绝对代表着悲伤，我只是说如果你想做一个大众化的东西，你是可以用的。
我就是想说内心外化这个问题很困扰我，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实践和理论来说会产生一些冲突的方面。
我也有你这个，比如说我现在会刻意的，我之前写的一个作品是一个什么样，我现在就不想写这个作品了，但是我同时我也会想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是要这个外在的形式，我还是要我的这个核心，我要我的作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当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想那我有没有其他的形式来完成我的效果，没有，那我现在又要做这个作品我怎么办，我只能用重复的方式。那重复的方式对于我来说是我怎么又重复了，烦死了，我为什么没有创新。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看了你这个作品，他不知道你前一个作品，我教授可能都有时候不记着了，所以
我的想法是，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去看展，
嗯，
你会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免不了对之前的自己进行一些重复，因为人是很难突变的嘛，就是你这个一个艺术家的他的发展肯定是渐变的，我可能是在重复之前的一些东西的基础上，我来逐渐的发展我未来的艺术或者是我当下的作品。
嗯，
比如说在有一些电影里，如果一个东西被重复太多次的话，我只能说这种手法是没有新意的。这种手法究竟有没有有助于你当下的这个表达，我觉得如果你它完全没有用的话，你也不会用它。
对，
但是整体的一个艺术，比如说音乐，比如说电影，它的整体的发展或者它的多样化是需要来突破，至少是机械的重复吧。我觉得机械的重复是不好的。对，我觉得你说的也不是机械的重复，就是你也是想要说我要在下一次的时候再凸显这个东西，想法是一样的，只是我可能是批判它。我觉得指出问题会比较重要，可能因为我是搞理论的吧，有些时候我们对事物的确实是太悲观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永远有新的方式可以打破你的这个理论框架构建的给我的限制，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只是想指出这个现象是不好的或者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对这个现象有反思，然后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你才能继续的去发展你自己的艺术作品也好，或者是就是发展整个艺术门类也好。
你也可以再慢慢思考，
理论和
你还有时间啊。对啊，
对，我还有3年半。
对啊，你不光算，其实你可以用余生来思考啊。很多这个你看他们理论家也好啊，学者其实往往可能他们一辈就思考了一个问题，然后最后呢他们思考成了，哎，这个问题一下子让他们变成了思想家，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着急哈。我们说回那个电影哈，前面说了还蛮多的，突然写下了一个电影营销，就是这部电影我忘了刚才我们讲到哪儿了，我突然想到，因为大家一播大家就说烂到后期他们开始营销一个什么呢，你知道有一个大学教授叫徐子东吗？他是香港的一个大学教授，是他是一个张爱玲的研究学者。徐子东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他有出镜一个镜头，他们在花园里面，然后也就是小初恋和这个姑妈第一次见面那个镜头，他们在那个花园里，然后徐子东作为一个相当于是这个 party 被邀请过来的一个看客，一个参与的人，坐在一个阳台上然后再看着下面，就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两秒的镜头被这部电影拿出来营销，因为他刚开始放没几天大家都说烂，然后这电影得说我们不烂，电影不可能说对我们烂，对吧？他就是烂他也得说我们不烂，这也是很正常一个现象。电影营销就开始营销说徐子东张爱玲的研究学者都来我们这个电影出镜了，那就证明我们这电影是至少是被大学教授认可了，他就在营销这个事情。当然原话不是我这么说啊，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网友就开始又骂了啊，你们真的是饥饿营销啊，啥也拿不出来了，把徐老师搬出来，许教授搬出来了，你怎么想这个事情？
营销的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我要卖票嘛，
对，
更大的票房收入。票房收入其实是资本系统的一个很正常的反应，资本系统就是要利益最大化嘛，所以因此说营销这个都是至少在资本系统内部是合理存在的。那这就是说有些商业片它的商业属性它就是生来就是，有些商业片生来就是商品，它就需要被营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像有一些对有些艺术家的营销，我觉得是有点像将艺术家和他的艺术进行商品化的一个，就是他有点畸形了，已经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路上，他让艺术和艺术家和艺术作品都有点变了味儿了，这种感觉就是可能会投观众所好，可能会追心逐意，就是这种有一些并非是出于艺术创作本身而出发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是就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那还有就是像有一些艺术片的营销，像比如说毕赣那个《地球最后的夜晚》，他把它当成一个商业片来营销了，那最后就是翻车呀。因为《地球最后的夜晚》当时是营销的是进电影院和你爱的人一起跨年，大概就是这种营销。普通的非艺术片爱好者的观众买票去看了这个片，然后他们出来的感觉，第一个是晕，因为这个电影的摄影就是会比较晃的那种。第二个就是他们并没有在这样一场就是电影里获得快乐。我用我跨年的时间来看你这个电影， 我想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时间，但是看这个电影让我们两个之间都不快乐了，那这个电影的营销势必就是会被普通的消费者所攻击的。我是说这种营销方式不对，它不应该把一个艺术片当成是一个商业片来营销，来就是至少是必干的电影吧，它没有必要也不能去追求在最大最广泛的这种，因为它当时在抖音营销嘛，覆盖面非常广，这种营销就电影爱好者变成了针对非常广泛的文化产业的受众，然后这种反正就是对这个电影最后的评价就是不太好吧，盲目的将艺术产品艺术品商品化，我觉得是不好的。
我之前想到电影营销哈，我只是想说我自己的局限哈，我把它想成了说电影营销似乎只会某种程度上帮助电影，你别管它是虚假营销还是怎么样，它是为了卖票，为了卖的更多。但是你刚刚举的例子其实是可能，如果我在想是如果没有那个电影营销，没有那个营销，没有那些就是那种噱头，可能大家看这电影看完会觉得还可以吧，没那么烂，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噱头反而那种失望感加深了，你是这个意思对吧？给了我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说电影营销弄不好会把电影搞砸，反而电影其实可能是及格的，一下不及格了。
其实《地球最后的夜晚》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大众文化品味和艺术受众这个东西是否能够无限量的扩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是觉得艺术片确实需要培养艺术观众，一些更当代的艺术，比如说你的无调性音乐，是不是也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下就理解欣赏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特定的受众来
听，
来 appreciate， 知道怎么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的这个观众那不叫说，那你说的已经是太婉转了，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们的观众那都是小众中的小众。
就是我觉得不要无限量的扩大，想来的人总会来，然后宣传也是好的，但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太大众化的东西。
我其实99%，我100%支持你，我只是突然间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不代表反对你，我只是突然产生的一个疑问。像你说的，因为我想到我自己，对呀，我其实说白了，你跟我说我的音乐需要所有人理解吗？不需要，我恨不得所有人都不理解，你就自己觉得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好就行呗。但是问题是艺术也不能孤芳自赏，落实到现实问题，我也得活着呀。你让我写一个作品，咱们说大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在商业上比较成功的作曲家，
对，他都不用到现场。而且你知道那些大的电影作曲家哈，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小团队的，当然创作是由作曲家创作，但是整个作品的完成就是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就是杂七的，就你做菜对吧，做菜还有这个帮厨呢对不对，人家就是很赚钱啊，人家活得就很开心呐。我也是写曲子，我一年花写一个曲，他一年写一个曲子，人家写完一个曲子衣食无忧了，恨不得下辈子钱都赚出来了，我写完一个曲子下个月房租我可能都没有，你这个让一个小众的一个艺术家怎么活呢？不培养大的这个观众群，不营销自己，你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迷思哈，你刚才用了迷思这个，这也是一个迷思。我支持你的观点，只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现实问题。
像我身边有人是这样的，就是他在艺术创作上他有双重身份，一重是商业的，一重是真的自己的艺术探索的，就是他会有，他有时候有些人会有这种双重身份。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营销，不是不能走商业化，而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商业化不能太过度吧。像法国电影，它因为法国有很多艺术电影嘛，法国的艺术电影是有相对稳定的艺术受众的，他们拍艺术电影是能养活自己的，而且这些人相对来说岁数会比较大一些，他们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艺术电影，到现在他们还在看艺术电影，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比较稳定的文化活动，这个也会带来，就是相对来说对于电影来说吧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我们不是不能营销，而是我们要去培养观众，
这个社会的发展还有当下这些政府所做的政策有关。你刚才提法国，我就会想那法国为什么这样，咱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艺术啊，或者说我们说精神层面的追求，难道我们没有吗？我们有啊，我们在唐宋的时候那追求那叫一个高潮啊，哇，这个我估计大家都知道做茶嘛，日本的茶文化插花文化都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都是我们中国那个唐宋时期，特别是宋朝的那个美学对不对，包括他们做茶的那个讲究，你说白了是有啥用啊，能吃饭能喝水 但它这就是一种艺术追求。而我们的这个艺术追求，我自己浅显的认知是因为我们后期有了一些摧毁了整个国家的战争，我们是好不容易爬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摧毁了我们的国家战争，把我们的这些东西全摧毁了，我们精神上的东西全摧毁了。我们这个阶段是在不断的重建，我们在重新追。但是法国英国当然二战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创哈，但是我没有办法衡量，但是我会觉得说他们还是保留了下来他们精神上的追求。他们那个精神上的追求就是他们觉得艺术是值得的，一文艺片也是可以的。当然也是因为当下的这个社会发展，然后法国政府也确实给艺术很多的这个支持，德国也是像我一开始说的，欧洲就是会给艺术很多支持，政府给很多支持，那就足够养活。包括日本给插花的这个专门这个插花的最厉害的人，就是你一辈子你就负责插花就好，我们给你钱生活养你一家，对不对？这个你说的确实是对，营销，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其实我都是赞成，而且给了我很多的新的这个启发。你别说艺术啊，陈佩斯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他们去创作小品那压力巨大呀，为什么？中国人那会儿不会笑啊，我们连笑都不会笑。你别说艺术，你别说笑，现在这个阶段谈恋爱那么费劲，不会爱，他甚至认为只要他不付出，他不表达爱，他就可以不受伤。爱是一种本能，可是你没有了这种本能，为什么？但现在社会上宣扬什么先爱先输，输爱先就输，是
没有，先爱先输是一个全球性都在，
我觉得欧洲不是的，欧洲人是会表达出来的，而且不，特别是德国不分男女的。我觉得亚洲人一直对爱就是讳莫如深的一个话题，性也是，性更是了。我就这么说，这几年发展下来，我们经济，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有发展，经济、科技、军事，所有硬实力、软实力一定有发展，但是人的本能还没有发展出来。到现在了，很多人也不会笑。你期待一下我的新系列，好吧？我的新系列叫《客厅沙发》，第一期就是跟那一个男的去对谈，那个新系列呢就会比较特别攻击性比较强了，所以我们会做到全程就是变声，因为我想保，虽然他的想法我不支持，但我想保护他，所以一定要全程变声，然后让他有一种安全感。第一期的这个主题就叫我为了恋爱而恋爱，大多数的人是不会爱的，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爱，包括我们的父母也是都不知道怎么叫爱孩子，父亲一定不能说爱，父亲不能软弱，这都是畸形的。在我看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也很实际，烂片，你对烂片的态度，因为我以前对烂片就是我觉得为什么看烂片，有一个导演啊还是什么，他拍了一个烂片，然后他拍完以后他就崩溃了，他自己也知道那是个烂，他在电影院里对着观众大喊，这么烂的片你们为什么来看，这是他自己拍的，然后他去质问。直到我后来听了一个理论或者说一个人的想法，我改变了。但是我现在想问你对烂片的看态度。
我觉得烂片还是分等级的，就是一方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烂片是那种就是我可以没有顾忌的在这个片子里获得一种快乐的
啊，我懂了，
他很烂，他好烂，但是我看完他我挺快乐的，
我懂，
就是他哪儿都破，但是他就是看完你就是快乐，有点像 guilty pleasure 吧。就是
你举个例子，要不举个烂片让你快乐的烂片的例子，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快乐。
我好像烂片子看的好像比较少，但是我有时候会看，以前会看 Keep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卡戴珊家的那个真人秀，他好烂哦，
但是我好快乐，
情绪。对，他从情绪到拍摄，就怎么说，他技术上也不是说那么不过关，就是他就是一个真人秀嘛，就是真人秀，就是真人秀，就他好烂哦。但是我有时候看完我真的好快乐，就是我不用在这个事儿动脑，所以我觉得这种烂片是一种，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存在即合的一种烂片。那种烂片就是你又不能在其中获得快乐，你为什么要去看它？我对这种烂片是。我觉得我是不想看的，比如说我那年看过一个，大概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速度与激情》这个系列出了之后，好莱坞拍了很多跟车有关的电影，其中有一些非常难看，我大概看过其中那么一两部，就是看的我在电影院里坐立难安，烂片，在我看来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看它，就我以后也不会再去看它了，就是我个人心里烂片分成这两种。
你是这是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你作为一个电影从业者呢？
大家都要赚钱嘛。
对，我也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 理论哈。王晶他是这个素来就被称为香港烂片王这样的一个人哈，原话我忘记了意思哈，我尽量模仿一下。他说我是拍了很多烂片，但是香港的电影市场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只能拍烂片，我要养活这群人。我拍了烂片我赚钱以后，我投资了许鞍华，我让他去拍他的艺术片。我听完以后我莫名的还感动了起来，我大受震撼，我理解了，我也大受震撼。对呀，烂片也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就是一个伟大的东西。而且像你说的，可能99%的人认为这个是个烂片，不值得看，可能有1%的人又觉得哎还可以，我也快乐了，就我看了这个我也快乐了。那他花了这1%的钱，然后让投资人或者让谁去赚了钱。那当然如果投资人他是像王晶导演所说的，他所说那样哈，他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抱负在的，还是有一个愿景在的，他把他的钱投资给了能拍好电影艺术片的文艺片这样一个好的导演身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反而也是一件好事。你钱花也是花着，反正你不吃饭你也买衣服了，你就给为艺术奉献一下吧，间接的为艺术投资。
好，以上就是我们第26期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你们听到这里。那就像我说，和小翁同学一起录制这一期非常的开心，知识点也是非常的足。我跟小翁同学其实还当时还录了很多嘛，然后还有一部分之后会放在其他期里面播出来，是关于东亚文化的一些我们自己的思考。在这一期里面呢，小公同学有提到一些电影哈，有比如说过春天、地球最后的夜晚，然后还有速度与激情。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在电影上面有非常独到见解的一个人哈。之后呢，如果可以的话，还期待着他给我们讲一些电影里面其他的事情。对，非常感谢小公同学的帮忙录制。那大家一直听到的这首背景音乐呢，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哈，但是我选择的是一位日本女歌手叫 Teshima Aoi， 就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叫手岛葵，对吧？然后她所翻唱的这首名叫 Lavian Rose，对不对？我念的对不对？还是 Lavian Rose？ 哎，不管了，总之就是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哈。26期的全部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第27期我们将和这个老朋友啦，也是我的老朋友 Sharon 哈，我们一起讨论了关于友情。然后我觉得这一期里面真是包含了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不再歌颂友情，我们不再歌颂什么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讨论了一些我们两个之间友情一些问题，然后包括也听到了 Sharon 讲他和其他人之间友情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已经从这个青春年少，换句话说就是很幼稚的这一个时间走过来啊，现在我们就会直视一些友情上的问题。那友情来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些人会觉得嗤之以鼻的话，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很有的聊的，因为友情是我们必不可缺的，也是所有人都向往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期待一下我们第27期，第27期我都已经剪辑完啦，给我自己鼓个掌吧。最近呢，德国这边现在就是本来天气还蛮好的，但今天就是阴沉沉的哈，然后懒洋洋的。那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舒适的周末吧。对，我们下一期再见吧，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